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38课。这节课的标题是不可照着世人行。如同上一节课，我们这次会涵盖半卷利未记的内容，从第18章到第27章。想象一下，你们正在穿过一个果园，里面种满了各样的果树。如果你们不是农夫，那么这些树在你们看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在早春的时候，只能看到树干、树枝和树叶。如果那树是活的，就会有枝叶在树干和树枝里面流淌。而且，如果树是活的，那么在春天的晚些时候就会开花，以后还会结果。如果没有花和果子，那么这棵树就是死的。活的树会结出果子，它们是一致的。然而在春天的时候，果子还没有出现。这就像是信心和一位信徒生命中必会结出的果子一样。我们这节课接下来会讲生命中所显现的果子，就是上帝在他们心中动工，产生真信心的那些人。在我们的上一节课中，我们首先学习了献祭仪式，接着了解祭司，然后是查看关于洁净的条例。这些都与不洁净的罪人怎样才能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存活有关。高潮部分是在赎罪日，那一天的献祭描绘了从上帝而来的怜悯和赦免。本节课的重点是以色列人得着这样的怜悯和赦免之后，被教导应该怎样生活。我们会首先讨论洁净的条例，然后是祭司，最后是节期的仪式。我们也会把圣经历史和他教导今天如何生活的内容联系起来。我们从第18章的开头继续这个故事。上帝吩咐摩西，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个开头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好的，因为上帝拯救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并且和他们立了一个约，因此他们必须要顺服上帝。在第18章中，上帝提出了各种条例来保持婚姻关系的圣洁。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入迦南，这两个国家的人都有许多罪恶的习惯，不是可效法的好榜样。以色列人被警告不要效法埃及人和迦南人同样的恶习，他们要遵守并尊荣上帝在创世时的最初设计。这样的遵行可以使他们成为一个非常强盛的民族。第19章非常著名，并且许多以色列人都可能对这一章非常熟悉。通过仔细阅读这一章，你们应该能够看到全部的十诫都被详细的解释了。这一章的内容基本涉及了个人生活、社群生活以及民族生活。这一章提醒我们，圣洁不只是成为洁净的或者不洁净的，圣洁还是非常实际的，涉及到日常的事情，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持守这些条例真的会让以色列成为一个被分别出来的民族，有别于其他的民族。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也要圣洁。 在所有这些条例中，我们看到要促进与邻舍的和睦，我们看到行为的动机是真诚的爱。我们在第十八节读到要爱人如己，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都提到了这节经文，用来总结十诫的第二块石板。也许你们的朋友中有人的父亲或者母亲已经去世，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难过。你们怎样才能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呢？在以色列，那些失去了家庭安全感的人要得到照顾，那些贫穷的人、没有土地的人、寡妇和孤儿更容易被欺骗，失去他们仅有的财产，所以他们必须受到保护。在第十九章的第九节、十节中，有一个积极的诫命，就是命令要去做某事，而非禁止做某事。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的田角留给穷人收割，这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也曾在埃及做过可怜的奴隶。这里并没有说穷人因为他们贫穷，所以应该得到田角里的粮食，而是其他的农民们有责任这样做。以色列人的命令是要照顾他们周围的穷人，通过这样的爱来顺服上帝。这提醒我们，在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财物时，首先要思考我们对上帝的责任。你们能看见摩西在对以色列的长老们说话吗？每当以色列人听到上帝的话语时，他们就会被提醒上帝已经与他们立了一个约。在第二十章七节里，上帝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百姓们要使自己成圣，什么？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使自己成为圣洁的吗？他们能遵守这些律例而不犯罪吗？不是的，因为在下一节他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这与基督徒生命中如何结出果实的要点有着重要的联系。一切善行都是出于上帝，而不是出于我们的心。我们总是会失败，但是上帝的大能使我们成圣或者成为圣洁。我们可以从保罗写给腓立比人书信的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中学到这一点。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可以鼓励今天的基督徒要勤奋地生活，而不是漫不经心。在这节课的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对祭司的要求。你们从上节课中知道，祭司们在上帝面前代表百姓，在百姓面前代表上帝。这样的侍奉要求祭司们拥有不凡的品格。读一读第二十一章六节，要归上帝为圣，不可亵渎上帝的名。上帝的名不应该成为一件普通的或平常的事儿，不能被祭司们亵渎。祭司代表上帝，任何可能影响人们对此认识的事情，祭司都不可以做。我有个问题问你们，在读第二十一章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跛脚的利未人不能成为祭司？在那一章里有至少十种身体情况会让一个利未人不能成为祭司。虽然这看似不公平，但是请记住，祭司这一职分所描绘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总是必须要体现出这一点。所以这些人之所以不能承担祭司职分，并不是因为身体上有问题所以他们就怎样不好，而是因为祭司这一职分需要保持洁净。虽然他们被取消了成为祭司的资格，但是他们仍然是利未人，仍然被允许获得献祭的食物、收入和供应。祭司这一职分代表着基督和上帝的完全，这个观念必须被坚持。确实，这些律例的存在并不是要告诉百姓们他们是不完全的，而是为了让他们相信那位完全的、无瑕疵的大祭司即将到来。这些都指向将要来临的主耶稣基督。这节课的第三部分， 就是在第23到25章中，百姓们被教导了各种要庆祝的节期，每一个宗教节日都与部分的历史有关，所以这些节期成为了以色列文化的一部分。以色列人不会忘记他们曾经的样子，他们曾经从何处而来，是谁拯救并释放了他们，又是谁将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尤其他们不会忘记上帝的属性和他的作为。这些节期将纪念上帝对他们的极大良善，并且让以色列人用感恩和献祭来回应。请和我一起来到以色列，我们要穿过这些正在旅途中的族群，来看看四周。从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到现在，已经有一整年了。如果你们走进一些家庭，你们会听到父母们正在谈论那个庄严的夜晚。他们记得上帝吩咐杀一只羊羔，并且把他的血洒在门框上。他们记得那个严重的消息，就是在没有洒这血的家中，上帝会杀死他们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上帝希望以色列人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他吩咐每年都要为此过一个节期，他被称为逾越节。就在西奈山的旷野里，百姓们守了逾越节，他们挑选了一只羊羔，宰了它，并且把它的血洒在门框上。他们吃了肉，穿戴的好似要去长途旅行一样。之后他们吃了一周的无酵饼，无酵饼不含酵，它可以很快就烘焙好，这是提醒他们必须匆忙离开埃及。此时你们已经了解了两个节日，逾越节和无酵节，你们可以在第23章读到有关他们的内容。这些节日以及我们马上就要了解的所有其他节日都是一年举办一次。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主要的节日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是意义最为重要的日子，一周守一次。我们仍然还在营地里穿行，我们看到一些长老在那里仔细地数算着下一个节期的日子。七七节正好是要在逾越节之后的50天举行，这是一个标志着小麦收割结束的节期。在这时，以色列人要献上感恩祭，感谢上帝所赐的一切祝福。每年的第七个月是忙碌的一个月，在第一天，角声呼召着人们去敬拜。这第一日是为他们预备的安息日，这是休息的一天，停止工作，并且为即将到来的赎罪日做预备。赎罪日是第十天，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过这个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在这一天，祭司将会为他们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为这个民族的罪献祭。在这一天，大祭司将进入至圣所，并且把祭物的血洒下，这也是陶羊将被放入旷野的那一天。百姓们将会进食，这不是一个欢庆的时刻，而是一个深深悔改的时刻。赎罪日之后不久，百姓们就开始庆祝祝棚节。在那些日子里，百姓们将会住在他们用树枝和树叶搭成的棚子里，他们将要在这些棚子里住上一周，欢喜地庆祝上帝的信实。这个节期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将要被守为安息日，当日百姓们要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并要在那几天献上特殊的祭。每个人都被吩咐要带一个祭物给祭司献祭。这个节期的高潮是在最后一天，那天大祭司要在祭坛前倒一罐水，祈求下一季风调雨顺，庄稼健康。他还要向上帝祈求将他的圣灵浇灌在百姓的身上。多年以后，主耶稣选择了这个时候，在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最隆重的一天里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些节期通常处于农历的特殊时期，与小麦或者葡萄开始收割或者结束收割的时间相同。就像上帝设定了每周休息一天的安息日一样， 上帝也设置了土地的安息年，每隔七年土地要被空闲出来。上帝应许，即使不耕种，也会有足够的庄稼在那土地上为人们长出。这提醒我们，即使是土地，也是属于上帝的，而我们只是照看它而已。在七个安息之年以后，也就是在49年以后，第50年就是另一个休耕之年。第50年被称为喜年，在连续一年里，土地没有耕种，不用管理。这将会是一个安息之年，一个自由之年。这里就很清晰地显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上帝，而且生命的伟大意义不在于积攒地上的财物和财富。在这一年，所有土地的所有权都将归回本家，就是那些进入应许之地时就得到这土地的家庭。任何因为贫穷以至于卖身为奴的人也将被释放，获得自由。每一个第50年都是一种重置。你们能想象一个已经卖掉自己的家族土地，并且卖了自己为他人工作的穷人会是怎样的吗？他将聆听宣告喜年已经来临的脚声，然后一切事情就发生改变了。他的土地将被归回到他的家庭，而他也将被释放回到家中。在第25章10节中，我们了解到这些脚声是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宣告自由，这是有趣的词语。到现在为止，你们应该知道了以色列的旧约历史中有这样的一种特别的年份，是与主耶稣有如此真实联系的。我认为你们并不会为此感到惊讶。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受膏承担着宣讲自由的使命。在他预备开始公开传道时，主耶稣在会堂里宣读了以赛亚书第61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他对听众说，这些话今天已经在我身上应验了，是我要为那些受捆绑的人带去自由，我要为上帝所有的百姓传讲拯救释放和自由，我要做成让他们得自由的工作。你们看，喜年是一种安息之年，上帝的百姓借着基督寻求并获得属灵的安息。在接下来的2章总结了如果以色列人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们将会获得的极大益处，就是和平与繁荣。还有一个诫命，就是不顺服的后果将会是灾难与惩罚。感恩的是，上帝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有一个恩典的应许，就是上帝会记住他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并且赦免他们，与他们同在。所有这些节期对我们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并不像以色列人那样庆祝他们，这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来到，并且成就了这些节期所指向的一切。今天的基督徒看待这些节期有着新的重要意义，例如庆祝主餐而非逾越节，利未记的全部献祭和节期，祭司职分、洁净的条例都指向大祭司的到来，指向主耶稣以及他完全的献祭。那么这与本课的要点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我们在这一段圣经历史中了解到，以色列人在得到上帝的怜悯和赦免后应该怎样生活行事，并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通过这些事，我们了解到上帝怎样对待罪人。另一件事情是，罪人可以怎样对付罪。请记住，救恩并不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唯独完全取决于上帝的作为。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利未记第19章15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贫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关于上帝怎样对待罪人，我们在这里学到了什么？ 以色列人既已蒙上帝拯救，就当以公义公正、完全公平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邻舍。他们不应该因为穷人贫穷而同情穷人，就对他们宽容。他们也不应该认为富人富有，就对他们更严厉。不，他们应当公正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义。上帝的命令是完全的，他的奖赏和惩罚也是完全、公平和恰当的。他不偏不倚，完全公平。我们永远不能说因为太穷或者太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读圣经而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十节，我们知道，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按着自己所行的，人们将会被以相应的方式被审判。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中，使徒彼得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上帝以完全公平的方式对待罪人。”这意味着上帝也恨恶不公平，他提醒人们不要不公正，并且命令人们远离他。我们不能有所偏好。上帝希望人们还能显出他的公义。在所罗门的箴言二十一章三节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说，我在上帝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我们要在对待他人的方式上显出上帝的公义。我们要关注的第二点是有关基督徒的生活和罪的事情。在你们的课程讲义上有约翰一书第一章六到十节中约翰的话，再读一读这些经文会很有益。在这些经文中，我们了解到，仅仅说我们认识上帝并不一定是真的，我们的日常行事和生活都会表现出来。行在光明中就是活出公义。同样清晰的是，那些行在光明里的人并不完全，在这世上永远不会有完全人，他们仍旧是罪人，仍旧犯罪，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但上帝怜悯的应许出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公义这个关于上帝的词语再次出现了。上帝对那些向他认罪的人说，他可以完全公平和正当地赦免他们。上帝的应许是可以完全依靠的。那么，我们从有关以色列人圣洁生活的这一章中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没有被呼召跟以色列人过完全一样的生活，但我们被呼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节课提醒我们，圣洁的生命乃是上帝恩典工作的果子。善行是从上帝来的。他提醒我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就是罪。他提醒我们，罪总是存在于我们身上。这一章显明了认罪的必要性，并且提醒我们，上帝是信实公义的，要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这是一个献上感恩并且喜乐的好理由。这喜乐是因为安全与保障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而是唯独在上帝身上找到。我们对利未记后半部分讲解的这节课就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以色列人怎么被呼召在一起生活，以及他们和其他国家的所有不同方式。我们已经理解了祭司的特殊资格，也认识了节期。我们还明白了一名基督徒生活中的任何善行或者果子都来自于上帝，并且唯独来自于他。在我们的下一节课上，我们将要看到以色列人是如何没有按照他们被吩咐的那样来生活的。那是第三十九课，不知感恩的心。